弟兄姊妹，上午好。2021年上半年快过去了，因为疫情突然爆发，使得我们大家生活的节奏都乱了。所以今年的意象，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活得好。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要活好似乎越来越感觉有挑战性。这一次的新冠肺炎让相对于这个世界的变化有感觉的人都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是回不去了。回不去的现象其实大家都看得清楚，例如最近美国开始解禁，但是解禁了以后，许多公司他们要求他们的职员回去上班，竟然遭到拒绝，因为那些人习惯于在家里边，那网络也很方便，所以都变成不想再去上班了。那么这个老板或者国家用威胁利诱，好像也不太发生果效。当然，很多太多的事情都已经产生了变化，例如国家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国境的管理、人际的互动。那么，像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其实很多事情也很具体、很真实。例如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讲主日信息，却是预先先录，这也是对我一个全新的尝试。总之，这种现象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类整个地球的生活形态都变化了。而生活形态的变化，其实它的背景或者它幕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人的变化。整个地球其实都是在所有的这个事情的运作都是因着个别的人各自的观念思想，或者总加起来就变成文化，然后这样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灵就影响到整个世界所有的现象。所以我们说回不去了，其实是人性产生了极大的变化。那么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人就越来可能会 M 型化、两极化，好的越好，不好的越不好。而好的人，其实所有的人他们好的现象都存在于心里边，用温和的态度彼此相待，那么 会感恩，会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互相鼓励，这个当然我们也看得见。但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在人群的活动当中，往往都是坏的事情，好的不那么明显，坏的却是非常非常的刺眼。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冲突，这是很让人忧虑的事情。而这个回不去的现象背后当然有其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世道源于人心，世界向着一个方向走，就是显出人心的趋势是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背后灵界的冲击，灵界的冲击就造成世界的趋势。有一段启示录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然后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是讲到其实在我们看不见的 层次里边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很大的事件正在发生着。我今天顺便和大家再讲一个概念，之前讲启示录，那么讲从前讲了一次，最近讲到第六章，那就没有继续往下延伸了。事实上启示录它描述的一些情景，它的时间演变演进的方式，进行的方式其实是多线交错进行的。例如我们说第六章有讲到六个印，第七章开始讲到七印，那么这些印以及碗以及脚，其实很多事情是陆陆续续发生，到现在为止那六印 的这个影响和运作还持续之中，但是在十二章所讲的天上的征战却早已经在酝酿在进行了。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要知道其实在灵界的征战它会影响到这个世界。所以 我把这段经文读完，在第十节说，我听见在天上有 大声音说，这个我是使徒约翰，那么他说听见了，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这是讲到撒旦他在灵界他的失去了地位这样的现象。然后在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这个魔鬼下到人间来，其实这个呈现的最基本的两个现象，一个是他带着怒气，所以显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很多地方就出现很多的怒气，然后呢下到人间，人间就造成很多的灾祸。这个灾祸其实最主要的，我们要知道魔鬼的影响力，魔鬼是怎样的一种权势呢？魔鬼就是毁谤者，就是控告者。所以我们之前和大家讲过，你如何去辨别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呢？其实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个辨别方式，当有人他的言语行为他是促进人和睦让人快乐的，那么这是属于神的作为。另外有些人为了种种的目的，他讲的一些话却是 让人们对眼前的状态或者对于别人更加不谅解，更加的生气，这个怒气不断的酝酿，这种其实都是魔鬼的作为。我现在看到所有的人心中是存着爱和怜悯，那么常常看到某一些人，甚至于应该说是有相当多的人，他们在言语行为上面在不断的在挑起人的不满意不快乐，那其实心中都很为他们捏一把冷汗，觉得说这个我们所谓的地狱的柴火，地狱的柴火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和人相处他去添了一些使人难过的元素，讲一些让人不满意让人生气的东西，那这个是很容易去分辨的事情。我们讲启示录十二章第七到第十二节的这一段是说明说整个世界背后有一种权势，它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所以地球的时空已经展开新页，将来的世界将是怎样的状况，唯有圣灵能启示给被启示的人。我今天还是有一份讲义可以分给大家，那么你注意到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其实我并没有讲说很悲观的说世界越来越糟糕，其实更不必恐惧，恐惧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一切的发展都掌握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的信心，也是我们平安的根源。 但是未来的世界其实 会怎样发展呢？有属灵知识的人会越来越多。其实地球的人类，它是一种很奇妙的群体，存在着多体系，存在着多类型、多元化、多系统的。这个我们讲 cosmos， 这个用什么方式能够理解呢？我们看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知道说什么圈什么圈，比方说政治圈，他们政治圈有政治圈的互动，黑道有黑道的互动，商界有商界的互动，像我们宗教的 在基督教的圈子里边有基督教的一个系统。其实整个地球它是许多的不同的系统的人，那么交杂在一起，有的人也许同时兼具两种身份，那么或者更多种身份。但是我们当要叙述、要去观察某一件这个地球上面人类的现象的时候，通常因为我们的描述总是现状的，所以通常只能够讲一条线路、一个系统或者一个脉络。那么其实在这地球这样的环境当中，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今天也可以和大家讲一点点，就是在佛教讲说地球这个世界叫做五阴杂处界。我们人类生活在四维的空间，而这个时间这个维度是比较特殊的维度，所以扣除了时间的维度的话，我们一般也可以很简单的说，我们是生活在三维的世界里，除了做梦或者是灵里面的祷告之外，都是在三维里活动。而其实整个地球阴阳两界还有四维的存在。那么在我们刚刚讲到说，在空中魔鬼与米迦勒的征战，那是在第五维的一种状态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人进到阴间，进到第四维，可以到第五维，那可以有更高的维度的存在。这个事情大家渐渐的有这一方面的知识，而 这些知识呢，我们上帝可以给我们很奇妙的引导和启示。我这里特别讲到说，如果你要知道许多以前称为奥秘的事，以前称为奥秘的事，现在对很多的人渐渐都被启示开来了，就已经不能够算是奥秘了。而圣灵能够把很多的奇妙的存在向那些愿意被启示、能够被启示的人说明。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进入一切的真实。下面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要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其实我们当接触了基督的信仰，我们知道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一个权利，或者是就有一个状态，是可以了解将来的事的。所以在启示录一章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这里边讲到的必要快成的事，也就是将来的事。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知道未来的事，只要这个人是一个愿意寻求启示的人，而且越操练，这个对于未来的事情就能够了解的越深刻。只是每一个人能领受、能够领悟的角度和厚度各不相同。换句话讲，我们在一个身体、在一个教会里边，每一个人如果有被启示、有被造就的话，那其实各自都能够看见他所需要看见的未来的事情。所以我说，也没有人能够窥及全豹，只能够见其一斑。我们就说以管窥豹，我们看到整个灵界的所有的现象，其实人是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能够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但是能知道的人和不能知道的人其实差别很大。我很喜欢爱因斯坦所曾经讲的一句话，常常和大家分享。 就是爱因斯坦觉得很多人都很佩服他，那么他有很深的学问，这是都是客观的，我们知道的，很丰富的学问。那么他却对很多人说，对身边的人说，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知道了很多，但是如果知道他所不知道的和我们所不知道的也都一样是无限的话，那就不会那样想了。那么其实这个知道与不知道，比方说像这个爱因斯坦知道100万好了，那我知道2万好了，那有些人只知道3、5、6、7，那这个程度就很大了，但是所不知道的却是非常多。这是我要和大家讲，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事，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常常保持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能知道的，按着我们所应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不知道。所以希望大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是背后灵界在掌握，以至于发展显明到这个三维的世界里边，就产生这些种种的现象。那么这些是客观的现实，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我们是谁，该怎么活。换句话讲，你这个鸟有鸟道，蛇有蛇道，那么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经商的人，你要注意到关心的是这个商业的景气好不好。如果你是做间谍的人，那你就要去注意说这个国家的情势或者很多其他的元素，不同的人所需要知道的是不一样的。那么重要的是我是谁，你是谁，我们是在哪一个系统里边，应该知道哪些知识，这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重点。所以我每次都和大家多少的讲一点外在的现象，其实我是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希望我们身处于这个身在庐山，不能对于庐山一点都不知道，我们 不要把自己永远都放在无里雾中，能够了解一些客观的形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荣耀的天父，仆人在此时，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我们许多的运作都改变的时候，求你赐给仆人有一个领受智慧的心，以至于知道你是超越时间的，超越空间的。我们现在在时间在空间上面或有不同，但是你对我们感动的灵却是毫无一点都不会落空，一点都不会有这个顾及不到的地方。因此我们求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这使用今天仆人在这里和大家的分享，管理约束仆人的口，也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你面前一同得到益处。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讲以赛亚书43章，我们从18节到21节。18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从前的事古时的事不想，那么就要想现在，想未来了。19说，看哪，我要将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如今就是在此刻。那你岂不知道吗？我们就需要知道。那这个新事是什么事呢？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20节说，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是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那么这里讲到的经文，圣经其实每一段我都感觉说讲不完，但是今天主要的是要讲心事以及旷野，也就是我们要讲在旷野中的心事。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启示录第12章，在第6节到第12节讲到空中的灵战，它灵战有它的背景。在第1节说，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这个妇人讲的是教会，而这一节的意象，其实在很多 很多关心天文、关心天象的人都有一些说法，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去看。然后第二节说，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这个妇人生产就是要生出基督之子，而恶者就要把这个基督的种子吞掉。那么在第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1260天就是3年半。而这里讲到妇人逃到旷野，其实这是讲到教会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具体描述。然后第六节到 第八节我们已经读过了，这里 所说的我们会注意，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已经读过了，其实还有第九节到十七节，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但是我们讲到旷野与妇人，妇人就是教会的预表，那么所以有旷野的妇人这件事。还有呢，在以赛亚书40章的第三节说，有人喊着，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然后第五节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亲口说的。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里一个题目叫做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这是在这个时代当中要去更新，要去帮助世上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以及托付。所以我们就用今天 所引用的几节经文，在以赛亚书43章的第18节说，耶和华要行做一件新事，这讲旷野中的新事。这旷野中的新事其实就是对教会，因为我们的系统是教会的系统，我们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在这个时代当中看到时代的变化，这个时代的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整个时代已经进到旷野的时代了。这旷野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刚才读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的时候，那其实很多人过去曾经推想什么呢？推想说，在将来的一个时代，因为整个政权落在敌基督者手下，所以教会就受到逼迫，那就大家就到山上去，到旷野去，自己去经营一片这个乐土，一片 安居乐业的地方。但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地方会成为人们所不知道的地方了，因为到处都是人造卫星，到处都有这个到处都有无人机。那么如果说当政者，现在当然当政者渐渐的在许许多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探头，就是摄像机，用种种的情形来掌握住所有的人他的行踪。所以前两天，那么在广州，因为最近有这个印度疫苗叫 Delta 的病毒发生了，所以这个广州政府就用很强烈的方式去约束，去疫调，去找那些染疫的人他的行踪。那么 结果呢，其实这个那些染疫者，他在过去的 那些日子，无论多细微的事情，一下子这个政府要找到他，就立刻可以找到了。所以在庄子有一句话说，无所逃于天地间，这个时代正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旷野的意义，在现在的时代和从前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了。现在的旷野其实应该说叫做灵异的旷野， 或者是文化的旷野，或者是我们讲到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的旷野。旷野是什么呢？这个在一座山上，我们说铜山灼灼，一座山上如果有树木，那树木的 有水源，有树木，那么青山绿水就让我们觉得说生活环境很好。但是如果光秃秃的，很少树木，很少草，那只有荆棘、棘藜那一类的东西，那就是旷野的现象。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旷野，指的不是在这个地理现象上面的旷野，而是灵异里面的旷野。换句话讲，现在的教会已经进到旷野的时代，这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所以我们要讲，主要要讲的是环境的变化以及教会的更新。我们在现在的状态，其实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的缘故，所以这个政府规定我们是宗教场所是不能聚会的，因此我们已经一段时间都只能够在线上来聚会了。那么也就是一个时代的转变，现在从前没有这个网络那么方便的时候，如果不能够聚集的时候，真是这个只有大家彼此思念而已，那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网络的方便，所以就造成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面对面的大家一起聚会一起敬拜，但是透过网络我们就产生了新的这个聚会形态。这就是在旷野当中的新事，在旷野当中的新妇，这个意义想要表达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觉知，就是教会必须要更新，必然会更新。许许多多原来的形态，原来的方式，例如从前收奉献的方式，现在已经不行了嘛。那所以将来呢，将来其实我们如果有人希望说等这个疫情过去又恢复从前的样子，我很抱歉的跟大家讲，回不去了，这个世界是回不去了。所以环境在变化，教会也必须要更新。所以在十九节说，神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然后在第十九节的下段就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个旷野沙漠是客观的背景环境，而开道路开江河，神的作为是要借着我们做的。然后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这今天我们就不解释这些事情，因为时间不够。所以重点是上帝要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这是讲到说旷野中开的道路，道路就是让人走的。教会要走怎么样的道路呢？人要走怎样的道路呢？这边讨论到，我们会在过程当中体验经历到教会一点一点逐渐更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向。然后在二十节的后段，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二十一节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这个一节半的经文就说，其实所谓的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使得旷野有水，沙漠有河，它的目的是为了一个特殊的族群，就是神的百姓。而这个呢，牵涉到旷野的声音，也就是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要成为旷野的声音。这个教会的体质要改变，从前只是一些人，那么大家用肉体，大家在形而下的环境当中，大家彼此连结，一起相处。但是再来的时代是一个属灵的时代，是一个属灵的存在方式，我们必须要体质更新。再和大家讲，整个地球它的体质已经变化了，因着每一个人在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使得人心产生了变化以后，那么世界的灵魂、世界的体质已经改变了。 教会的体质更需要改变，因为教会是那耶稣基督他要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走在时代前面，要提供更好更美的服事。那么这是在这一段经文我们所要看到的，这里边是今天所要讲的大纲。然后我们从十八节再来这个看一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这其实我们要知道，其实教会是有历史的。那么古时候的聚会是怎么聚会的？那么从前是怎么聚会的，怎么运行的？这是当然，整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沿袭着过去的现象，以至于在过去的基础上活出现在的样式来。所以人很容易去沉湎于过去，但是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纪念 过去的事，不要思念古时的事，因为神要做新事。如果我们一直顾念在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没有一个能够被启示的心灵，没有一个空间可以来领受来享受神所要告诉我们的心事。所以这个心事对于世界有世界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意义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教会一定要更新。而这个心事呢，如果从事件而言，它包括了两面的事情，一面是灵界的征战，一面是这个妇人要生子他的过程。也就是说，教会要去好好的去培养人才，去得到很多神所要得到的人，让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他能够做出上帝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活出神所爱神所愿意我们活出的样式来。那么这个是教会的更新。我们讲灵界的征战，其实是牵涉到世界变化的隐藏真相，而生死的过程就讲到教会变化的社会影响。如果我们有了变化，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那么刚才我们在启示录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经文已经讲了，今天不能够细细的和大家来讲的太多。总而言之，其实在灵界里边的这些运作，它一方面是很真实的，一方面对于毫无理解的人却又很缥缈。那么其实这个灵界的征战现在仍然延续着。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这么说，如果这个魔鬼他有十二万这个十二万的这个他的神兵鬼卒，那么要降到世界来，其实现在已经降下来的大概也许是三四万四五万，也就是三四成吧，也就是地球的恶还没有恶贯满盈，还没有通通被恶所辖制。那将来也不会完全被恶所辖制，因为还是有神的力量存在于其中。但是这个灵界的权势呢，希望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启示，能够看得见吧。因为其实我很建议大家，你们把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好好的读一读。那么这第二章我今天只是和大家看一眼而已。那么 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情，并有那大恶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讲到恶者的显露，然后这个整段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靠着主。第二章十六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言善行上坚固你们。就是我们想要活好，想要做好，上帝会赐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个整个的灵界的运作的形式，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跟大家提到一点吧。那么在刚才讲启示录第十二章，其实这一章的经文在这个旷野的时代，我们特别要去注意， 那讲到天上的大异象，讲到说七头十脚的兽就是那条龙，那么讲到说妇人要生孩子，那么这个妇人生了孩子就被接在神的宝座里，这些都值得好好的去探讨。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个妇人就是教会的意思。妇人的主要的重点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做这个，是要生出神的儿女，生出基督来。就是白话文说，就是教会要好好的去建造一些有基督呼召、能够长成基督的人，好好去成全他们。那么，特别是在旷野的时代，要这样生活。那么，在第十三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这是十二节以下。那么说到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会受到逼迫。十四节，于是大鹰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这个又是龙又是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1260天三年半。十五节说，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十六节，地却帮助了妇人，开口吞了那从口里冲出来的水。这个龙口里说出来的水，也就是龙的口水啊，也就是一些毁谤论断的话，那都被地所吸收了。这个意象，你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用点心去理解就好。那么十七节说，龙向妇人发怒，去向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自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段经文有很多这个蛮奥秘的事情需要好好的去解释，但是今天就不是太适合去解经的时间，我们就点到为止。我们说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那么他是会生出属灵的儿女来，而这个属灵的儿女是要 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约翰福音16章20节，主耶稣基督对 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悲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也就没有人能夺去。这讲到妇人生子的事情。这个以赛亚书最后一章66章第7节说，锡安未曾娶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日而产？因为锡安一娶劳便生出儿女，这样的事谁曾看见？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其实这就需要有属灵的眼目才能听见，才能看见。那么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其实神所要做的心事，就是妇人在旷野中要生出属灵的儿女来。这个其实这在让我们去看得到，就是这属灵的意义和启示，让我们知道教会在新的时代，环境已经变化，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要去做心事，要去做上帝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在一个意义上面来说，就是要去生出属灵的儿女，但是另外一个使命上面的工作，也就是说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做神的出口，那么与神同工。如何才能够领受使命，在旷野环境当中让我们能够有盼望，而且有分量、有能量的活好，而且在旷野缺乏，在这个世界上缺少什么呢？缺少这个世人干渴，婚姻无水，饥饿，婚姻无饼。这那里所讲的水，当然就是能够安慰人心的道。 而这里讲到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我们在刚才读到以赛亚书四十章的第三节，这里说有人声喊着，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就是让神与人能够连结，在沙漠要修平我们神的道，这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要变为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而他的实际的现象就是把人心的不平、人心的空虚、人心的痛苦能够让他有爱有安慰，而人心里面的骄傲、人心里面的一些过当的事情要让他能够被削平，让人能够平安平顺的过日子。那么这是我们要去做，使人因为人心转变了就能够认识神，这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意思。那么我们用这个旷野的道路来和大家讲教会逐渐更新的意象。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了，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将来的城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在天上的城。这里边讲到说在城外，其实我们可以连接一个意象，从前的过去的教会的形态，就是在礼拜堂里边有一个非常崇高非常美的礼拜堂，有很好的这个服饰，有很好的音乐敬拜， 有很庄严的一些形式，使得教会这样的服饰在整个世界当中变成一种让人可以心向往之，可以觉得崇高，而且觉得说可以去羡慕的事情。宗教在世人当中是让人觉得崇高的事，但是这就是在城里的事情，地球上面物质里面的城。这里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出到城外去救了耶稣去。然后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其实这我重点是要和大家讲，耶稣基督给我们开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用旧约来做预表的。那么这个旧约的预表在新约圣经里边很多地方都给我们很清楚的启示。我们讲到旧约，在旧约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哪里去呢？到了旷野，在旷野之中有四十年之久，而那个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的敬拜是他们做了一套系统，叫做会幕。所以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在会幕中晓谕摩西。那么在出埃及记的主题，其实很大很大的篇幅都在讲会幕。会幕其实是就我们知道 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这个会幕的启示以及它的应用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学问。我非常感谢主，在刚刚开始服侍主的时候就去修了一门课叫做会幕学。那么其实如果了解会幕，就会更了解教会当中许多当做的事。但是以赛亚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些都是影儿，实体却是基督。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等等等等。那么这一节经文我想和大家 重要的提示，有属世界的圣幕，相对的就是有属灵属天的圣幕。这些属世界的，也就是教会的一些形式，教会的一些作为方式，它都是预表，都是影儿。那么 在第九章的第十一节就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世界的。我们看到有属世界的圣幕，有属不是属世界的圣幕，也就是属灵的圣幕。今天在这个时代，上帝催逼着我们，要让我们去理解，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属地的圣幕将要成为过去的形式，渐渐没有办法去维系着。我们必须要开始进到一种形而上的属灵的状态，似乎是存在，但是却是在灵里边的存在。我讲白话文吧，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再用礼拜堂来聚会，那我们能不能在爱里边彼此有一种深刻的真实的连结，而且能够好好的建造呢？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说要就能的，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智慧，一定的启示，以及一定的作为。所以在现在我们要想的是教会要如何更新，也就是我们说这是教会要看到一个叫做行动的会幕。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的时候，他到了迦南地就把会幕 定位下来了，但是 在这个旷野的过程当中，每天要 搬地方，每天要重新把它架设起来，然后再重新收起来。这个就是要行动的会幕，教会也会变成行动的教会，也会变成实质上属灵的存在，那么变成一个超越世界的新生命体。这个大家要用心去理解。然后行动的会幕，我们就必须要找到行动的道路，在旷野里边要找到道路，其实应该怎么走才会走得清楚呢？其实旷野的道路是人走出来的。那么 现在到未来的环境会产生一些约束，这些约束可能在某一些地方弟兄姊妹的聚会渐渐的不会那么照着过去的形式就没办法了，必须要有在条件约束之下会产生新的生活方式。这个新的生活方式甚至于有一种概念，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放在心里的，我们彼此之间的连结，彼此的爱是放在灵里的，而不是放在这个，就不是显明在外面的。那么这些信息，其实我今天要讲我也 相当犹豫，因为其实这样的信息是讲到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是离我们现在的运作方式还可能有一段距离。所以也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三章那里讲到一段话，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都过了三天，官长走到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来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要相离两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行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从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要抬起约柜在百姓前面走，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面行。这个当开始走到了一条必须要寻求道路的时候，这个约柜讲的是约柜里边 上面有基路伯，就是服侍神的使者，里边有这个有律法的这个石板，还有玛纳，还有这个开花的杖，那这些都是预表着教会引导的权柄，就是神在教会当中掌权。这里有一句话是特别的，就是这个约柜在前面走，而这个百姓呢要跟在约柜之后，要相离两千肘，一肘是 1.5尺，也就是这个2000肘就相当于大概是1000公尺，大概是1公里。所以这个祭司在前面走，约柜在前面走，和百姓是有距离的。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现在和大家讲的好像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看见神的引导，远远的引导。大家也许一时觉得跟不上，但是这却是一种指标，上帝用云柱火柱引导我们。当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在旷野里边，在进到迦南地，我们就需要领受什么呢？领受这个看着约柜，跟着约柜走。其实我 和大家在分享这些信息，我最近常常很深刻的在做自己的检讨，那么检讨自己，检讨到有些时候生气的地步，因为我发现我实在是主要的是一个思想者，是脑细胞的作用。从前师母买一本圣经给我，我第一本去看，第一认真去看，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看到我们是肢体，那我就在上帝面前问说，我到底是肢体的哪一个部分，然后很直接的就得到一个启示，我就写上应该是脑细胞吧。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脑细胞其实是很缺乏行动力，但是我可以把属天的事情，把将来必要快成的事跟大家讲，但是要跟得上，这是在这一段经文我们所要讲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3章的第10节，当耶稣基督向门徒要讲天国的奥秘的时候，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也都要夺去。这是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其实不是人人能知道的。但是我们如果是有一个被启示的灵，我们有一个被呼召的感觉，我们就要去渴慕，要去知道。因为你越知道属灵的奥秘，这个凡有的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现在应该要注意到，这些经文其实它是用在哪里？主要的是用在天国的奥秘。如果你对于天国的奥秘知道多少，越知道就会越多，越不知道就会越少。所以在这个时代，在旷野的时代，我们需要看见，而且要听见旷野的人生。马可福音第1章的第1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走，预备道路。使者在前面，我们要跟得上。在旷野有人声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约翰是旷野的人声，是主的先锋。而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这个旷野的时代，其实我们要去更深的去体会到约翰的职事。可能我们都需要去领受施洗约翰这样的职分，要为主做先锋，然后才能够真真实实的进到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要领受一个呼召，叫做成为天旷野中的人生。这个时代越来越觉得在灵里边，人在灵里边很枯干，很困难，而旷野的人生就是要把神的声音带给人，让人自己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可贵，要怎样才能够好好的活。那这我们牵涉到教会的体质的更新，这要使得旷野开道，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使得世人能够看到，认识到神的存在。那更重要的是，使得神的百姓能够领受到上帝的祝福，那么让我们能够进到更丰盛的生命里，这是应许必定要成就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和大家来再讨论说，这个旷野的人生，其实耶稣基督他在得呼召的时候，马可福音1章11节说，当耶稣被引到被受洗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神的爱子，神就喜悦你。然后第十二节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说，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做，都要去做。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旷野对我们有一个意义，当我们是被神所爱的，然后整个世界这个在圣灵的吹逼底下，就形成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到旷野去。那旷野有什么？旷野有撒旦的试炼，还有野兽的存在，并且还有天使的时候。那这些都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经验，能够体验，能够应用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总之，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当人们问施洗约翰是谁的时候，施洗约翰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十二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书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引用这些经文是想要和弟兄姊妹说一件事，任何一种职分是你如果肯领受，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旷野的声音，让我们可以体验到，那我们可以经验到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种奇妙的感受。而这人就是当来的以利亚，其实在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与我们同样性情的人，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古书说，顺合人心，摇合人心，有为者亦若是。如果你是有为的，你是愿意使自己生命有力量的，你也可以是施洗约翰，是当来的以利亚，是体验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进到生命的丰富里。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八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四十九节接着就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两节的经文跟我们前面所要说的，我想连在一起，大家就能够有概念。就我们愿意成为主的见证，那么我们就能够领受那父所应许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成为旷野的声音，我们才能够带出属天的能力来。所以旷野的人生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呼召，就是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这样的呼召。在旷野开道路的使命，旷野没有生命，所以没有生命，而且看不到方向。这个世界我们讲路是人走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开道路，后面的人就跟不上。作为基督的见证者，要成为时代的先知，这是主所告诉我们的话。所以今天我们的起应经文是诗篇一百零七篇从三十八节到四十三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其实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我想我今天只集中在三节的经文，让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观念。三十三节说，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三十四节说，使回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在其中居民的罪恶。那么三十五节说，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诗篇一百零七篇的这一段话，是你会看到说，上帝有两个过程，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因为这地的百姓的罪恶。 这是世界上所要发生的，我们将会看到的事。但是三十五节又说，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你看到他两个变，都是上帝的作为，但是都是上帝的作为，却是要借着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借着我们这些人去做出来，才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在第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国度可以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思想说，在这个旷野的时代，教会的体制要更新，有形式的聚会渐渐会被改变，但是有一种使命却是更加的现实，就是要成为旷野的人生，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使得人们人生走不顺利， 走不平坦，人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能够看得见盼望。然后在这一段话，这四十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们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纵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我想这段话大家都应该很深刻，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那么这是说什么？这说明其实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引导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是别的事情，就是神的话。因为世界上一切的成就，一切的成功都会成为过去的，唯有主的道在我们里边，才能够真正的形成一种属天的荣耀来。那么如果说我们愿意去传递主的道，我们就能够成为旷野的人生，就能够成为一个进到更新当中，不断的在神的保守底下不断的成长的教会。所以这里是第八节，第九节就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这不要惧怕是一个很基本的重点。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这犹大的诚意就是有神有信仰的，也就是各地的教会。第十节说，耶和华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也在他面前。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其实我们就是要去建造人的生命，然后才能够使得神的身上带着神的使命，让我们这个生命就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就能够进到神的荣耀里。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和大家讲，我们是有见证的呼召，就是要在旷野开道路，而我们要在职务，我们的职分职务，我们成为基督，成为属神的人，无论世人认不认识我们，你如果说有施洗约翰的呼召，有以利亚的呼召，你听见这信息的你，就是要成为先知，就是要在这个世代，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那么如果要在职务上面成长，我们就必须要把自己放在报好信息的光景当中，那么你愿意去做，你就能够做得成。所以其实这里边讲到说，在沙漠开江河，我们可以连接在启示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那里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三十九节，耶稣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引用，但是我要说的是，在沙漠开江河，这个沙漠这个沙砾是没有什么滋润的，但是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能够去滋润人，并且腹中流出来的时候是自己首先领受的。所以今天最后我用一节经文 来和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六章的36节，这里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我们是需要体会到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我们要完全完全就用慈悲来看世上的人。那么37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个是讲慈悲，接下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的作为，他们的一些做法，其实我们看了会难过，会有意见的，但是要慈悲，要怜悯，要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呢，38节，你们要给人就有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句话其实我们应用的非常多，就是凡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愿意给人神就会给我们。所以其实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说，在这里啊，讲到说上帝要让我们做一件新事，那么让我们 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神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我们要去成全人，成全人是最高的，甚至于是唯一的有价值的服事。去帮助人，帮助到他成为一个能够述说神的美德的人。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其实很基本很重要的就是抓住这个原则，有什么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我们就要给人什么。凡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其实这给人是前提的动作，那么给我们就是我们后面会接受到的现象。我再补充一句，跟弟兄姊妹所讲，这个世界，我们今天从整个灵界的变化和大家讲，越来越知道，有一些逐渐被展开来的一些奥秘，让我们知道，其实世界一切的形式都是由灵、由人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当一个人现在有什么想法？那么想法它发出来成为言语，那么渐渐他的言语就创造了他的思想，创造了他的状态，也经营出他的未来来。我应该怎么讲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要给人什么。如果你想要有钱，那就要给人钱。如果你想要得到帮助，想要有道，你就要传道讲道给别人。那你说我自己都没有了，对，就是因为你没有，所以你需要给。这是寡妇的两个小钱，越给就越有，越不给就越没有。事实上，我们当一个人，我们这个想要去创造自己的生命，如何去做呢？就是在信里边给。如果一个人不敢给，他是因为他里边有不信的灵。如果有一个人不肯给，那么其实他就是有一个贫穷的灵。一个人如果有不信的灵，那么他因为没有信心，如果 没有信心的话，在这个心怀恶意的人 在神面前不能得什么。你要愿意去走出信心来，就要走出信心的路。你 要富足，你就要给人。那么如果我们现在不敢给，不肯给，那么渐渐的我们这个贫穷的灵就挟住着我们。人生啊，其实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的多少的数目，多少的数字，而是我们有怎样的自由可以来使用我们所愿意使用的。这是今天多讲的话，但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想跟弟兄们讲，在这个旷野的时代当中，你不管自己状况怎么样，你就持定一个原理，持定一个原则，就是我就是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要在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现在挤不出来怎么办？挤不出来要挤，要靠着主来挤。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奥秘的事情，你就要更多更多的去传递，去思，要传递的时候你才会思想。 这是我们已经讲很久的事。所以其实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来讨论的是环境的变化以及教会的更新。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让教会不得不变化？我们以教会已经在变化里了，但怎么变化才对才好呢？关于这个题目，也许以后我还会和弟兄姊妹来讲，但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在艰难的事路上看见荣耀的天路，在喧嚣的闹声中传扬恩惠的福音。在这个世界有很多杂乱的声音，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不管别人有什么样的吵嚷，我们要去传恩惠的道，传怜悯的道，传上帝爱的道？而我们去越传越发现自己不够，就会越来越有，越来越多，就会被成全起来。我没有办法这个自己觉得说没有办法一一的陪伴你们，把使你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按着上帝的呼召成全，被成全，被建立。但是我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他一定会给你们环境，给你们方向。我们看到世界的局势，看到教会的变化，我们要在盼望里边，而不是在恐惧里。恐惧是绝对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切就是在上帝的引导当中，我们要进到神的心意里。我今天就先停在这里，那我们再做一个感恩的祷告。耶稣仆人把能够说的按着自己所能做的，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做了一点点的分享，许许多多的经文，每一节经文都带着很深很丰富的启示和奥秘。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求你亲自对愿意读圣经、愿意领受信息的弟兄姊妹们亲自给他们启示，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荣上加荣，让我们在真理上、真理的根基上面立上加立，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真实实的看见，在这个世代当中上帝掌权，在这个世界当中正在朝向一个奇妙无比的时代在进行着，而我们可以成为这个奇妙时代当中一个奇妙的存在。谢谢你把启示放在弟兄姊妹里边，继续祝福保守我们各个弟兄姊妹，各自在各自的环境里有快乐的、有信心的、有盼望的生活着。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